撒母耳下十三章。
这张声音虽然是篇幅比较长一点，但是里面内容呢很简单。一共说了两个人的事，都是大卫儿子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安恩所发生的事，那是大卫的长子，他玷污了他的妹妹大马士。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撒龙把暗人杀死掉了，然后逃到亚述王那里地方去了。一共说了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那都是把大卫的本相啊显明出来。暗恩所犯的罪就是大卫所犯的罪。大卫怎样在那里玷污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安在也玷污了他的妹妹大马士。亚撒龙的事情呢，正好说出大卫借着亚门人的手啊，把这个乌利亚的杀死了。那亚撒龙也是借着那个宴席，那么把他的哥哥安杀死掉了。说两件事情都把大卫的那个本相啊显出来了。说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啊，虽然我们会忘记，但是借着我们的后代，借着我们的孩子们呢，常常把我们的本相啊显明出来。我们常怪我们的孩子这样那样，实在有的时候呢，是他们把我们的本相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孩子若是不乖，那若是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时候呢，我们同样想到我们是不是这样情境呢，我们从前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呢，那这个印象就印在他里头，那到了时候了就记得他呀，反映出来，好像那个照片一样把他印出来了，让大卫看见他的情形啊到底是怎样的光景。但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会有这样一点的认识。我们上一章呢曾经说到大卫认罪了，开头是大卫不肯认罪，差不多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呢，大卫啊才认罪。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知道外面好像大卫还能很平安，那么还这个装成没有事情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头啊却是非常的痛苦。那么他常常在主你面前为他的罪哀哭，为了他的罪流泪。那么他说到他流泪流到一个地步，那个泪啊把床铺都飘起来了。当然是说的比较过分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就说到他难过的那痛苦的光景，不是为了外面的环境，乃是为了他的罪把他带来忧伤带来痛悔。那么但是他不肯呢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差不多两年之久的时间，不仅是他心里头那个非常痛苦，良心里头也一再的在那责备。我们也是的，若是我们犯了罪了，我们不肯在主面前认罪的话呢，那我们良心呢会一直在那责备我们。我们没有得救之先呢，我们的良心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就是我们有良心，但是良心已经失去了那个功用。有的人就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实在他的良心已经失去功用了，没有那个没有一个功用啊， 那个来指责他，把他罪了显明出来。但是我蒙恩得救之后啊，那我们良心的供应啊就恢复了。所以我们这个以弗所第一章说的，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一般人，那个死不是指的身体死，说那个死乃指的灵死的，我们灵是死的，灵死了良心的就失去了功用，那么良心里面也失去功用，我们对于犯罪事情啊就觉得好像家常便饭一样无所谓的，那么有时候呢当时呢会觉得不大好，过些时候完全就忘记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良心里头没有一个指责，没有一个那个责备，那个那种的光景。当然我们蒙恩得就是说不仅良心在责备我们，圣灵也在里头责备我们，所以我们得有双重的责备，良心呢这圣灵也借着良心在里面责备我们，让我们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犯罪啊是不好受的一件事情，那若是我们不认罪的话呢更加痛苦。那么虽然别人没有来指责我们，但是我们良心里头会指责我们，那不仅良心那儿指责我们，并且灵里头啊那个知觉呀、啊、知觉在主面前那个知觉也失去了功用，就没有什么启示，没有什么亮光。从前时候读圣经啊比较有亮光，等你犯罪之后你不承认自己罪的话呢，不仅良心的责备我们，并且那个知觉也失去了功用啊，就是没有光，没有听不见主的声音，也圣经啊是好像封闭起来一样，那直接和主的交通啊也不能有交通了，交通也断了。我们和主交通本来交通很甜蜜的，但是一犯罪之后我们不肯认自己罪的话呢，那个交通啊也断了，和主啊好像不通了。我们虽然讲的很多的话，但是从主那里呀、啊、得不到什么。所以啊这个一个蒙恩得救人呢、啊、我们的灵啊已经虽然已经活过来了，若是我们犯罪的话呢，这三方面呢都会失去功用的。那一方良心里头失去功用，那个知觉失去功用，还有我们那个和主的交通也失去了功用。所以一个失败的人若是不肯认罪的话呢，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生活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做基督徒呢也刚强不起来，一直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犯罪没有不认罪，大卫在这种情形之下差不多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呢没有在主面前呢承担自己的罪。所以他说神的手在身上非常的沉重，他整个人呢好像枯干一样，一点滋润都没有，一点的这个喜乐都没有，好像完全像夏天的那个没有下雨啊，那个地也都干了都裂了，他的感觉呀、啊、就像这种情形一样。所以呀、啊、我们若是犯罪的话，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就第九节就告诉了，若是我们有人犯罪，那我们就要承认自己的罪，若是有人犯罪呢，我们就要认自己的罪。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是会失败，但是主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就是基督。声音可以听得见吧？
听不见难了，我真的是。
啊？
听不太见。
我
的
眼
睛。用这个。来。
我的眼睛。
啊。
既然主给我们预备了 这样一个旧法呢，所以我们呢，若是犯罪的话呢，我们马上到主面前来承认自己罪，向主承认自己罪。他主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主的话语，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说了之后呢，就算数了，他不会说了不算数，并且他说他是公义的，公义就是说呀，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们的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神不再向我们追讨我们的罪债。那神因着主耶稣宝血的缘故，会洗净我们罪，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公义的，必照他所说的话语，他的儿子成功的救恩呢，那是我们罪得的赦免，不但赦免，并且被洗净，那涂抹被洗净，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罪啊。这是我们在中间最大的一件事。那为什么大卫不肯承认自己罪呢？那既然是有这么一个宝贝的一个救法，他可以承认自己罪，为什么他不承认自己罪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人呢是很顾自己的面子，怕别人轻看我们，怕别人藐视我们，怕别人瞧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就装着没有犯罪的样子。实在说起来呀，那么我们所犯的罪别人都知道了，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你不说就是了。人家那么其实呢，人都知道了，你要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这样子的话，神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必须要悔改，要有悔改。若是我们不肯悔改，我们在主面前承认罪没有什么意义的。悔改就是说呀，从罪里出来转向主，那这就是悔改。那么我们不能一面还留在罪里头，一面承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是你还一面去犯罪，那么这样的承认罪呢，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在认罪之前呢，必须要悔改，悔改认罪，悔改就是离弃我们所犯的罪，归到主的面前，那么这是悔改。那么然后呢，向主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这样主会赦免我们，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大卫的难处。那么但是感谢主，过了两年之后啊，他实在是心里头非常痛苦。正好拿单呢，先知拿单呢来帮助他，那么就那个带他呀，也是用话语啊，那个激励他，感动他，看见他是这样一种情形，也给他看见是那么爱他，是那么的拯救了他，并且把他带到宝座上面，使他离开了那些羊群，而来坐在以色列那宝座，在宝座上做王，那么是把他带到这种地步，所以他因着感动的心，也因着拿单指出他的错来，他就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了。虽然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但是可能那时候他还没有承认，只等到拿单说到主是这么爱他，把他从羊群里头带出来，使他能够坐在以色列的王的宝座上面，那么使他做王。那么神是这样的恩待他，因着主爱极的缘故啊，他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他说我犯罪了啊。是当他承认罪的时候，拿单就告诉他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我们说这么快呀，实在说的，他心里早就悔改了。并且心里痛苦的不得了，或者怎么样，难过的不得了，已经长的时间。不过呢，就是没有认罪就是了。那现在一承认自己罪了，那他就说神已经赦免你罪了。但是那他又说，从今虽然神赦免你罪了，不过呢，你还要深深 你还要接受神的管教，那么起码就三件事情，三方面是要管教你。一方面，你跟八十八所生的孩子一定会死，一必定死的。第二方面呢，条件不离你家。第三方面呢，那你怎样和八十八犯罪，别人也要和你的飞奔呢，和你的那个妻子那、这个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在那儿犯这个淫乱的罪，也做这样的污秽的事情，这是三方面。当这三方面呢，以后都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头一方面呢，就是大卫所生的孩子死掉了，跟八十八生的。大卫实在是舍不得他死，不愿意他死。为了这个孩子，大卫这么尽失祷告，躺在地上那个刻骨自己，盼望说神怜悯他，不让这孩子不死。结果孩子还是死掉了。死掉之后他就死心了，那也没有办法了。这神已经说了，那现在神照他所说的那成全了，这是神头一方面的管教。那第二方面的管教，刀剑不离他的家，这就是第二件事情。刀剑不离他的家，那你就看见说难处在家里头，都是在家里发生。头一个难处是难暗恩所发生的难处，第二难处亚沙龙所发生的难处，暗恩所发生的难处就是犯淫，就跟他妹妹啊这个犯罪。第亚沙龙的所犯罪就是杀了这个这是第十三章的那难处，这刀剑不离他的家，这难处啊，在他家里就产生出这许多的难出来了。那么神既然是已经赦免他罪了，为什么神还要管教他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个赦罪啊，是在神面前的问题，神的审是公义的，那么神赦免我们的罪，按照他的公义。哎，他是应该像大卫犯这样的罪是应该死的，但神赦免他罪啊，就免去了他的死亡。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犯的罪，那我们若不是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个罪是我们担当的，那个罪啊，罪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神那个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死了。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大卫呢，神赦免他的罪，那是在神面前呢，免去他的死亡啊，这是这个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这个人呢还没有改变，虽然在神面前他的死是免掉了，但是大卫这个人呢，那个犯罪的欲望呢还在他里头，那个、肉体啊，那个犯罪的肉体啊还在他里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神不仅赦免他的罪，并且啊，神要把他从罪里头的拯救出来，使大卫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合乎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这是神的管教。那神爱他的儿女们呢，所以神需要管教他们。若不是神的儿女的话呢，好了，赦免你罪了，算了，你走吧。那就让他走了，但是神的儿女，神不能这样子了。所以虽然神赦免我们的罪了，但神还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那个罪的那个情欲里头、罪的欲望里头、那个罪的那种的辖制里头，再而拯救出来、释放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才能继续的给主使用，那我们才能够到了一个时候啊，把我神要拯救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能像神的儿子一样。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若不然神赦免我们罪，我们还是一个罪人，那我们怎么能像神的儿子呢？神的旨意怎么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呢？神既然他的目的是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像神的儿子一样，这是神的心意。那神若不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罪人，我们怎么能像主耶稣基督呢？所以一方面呢，是为了我们我们要在成主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另外一方面也叫神的旨意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要来管教我们。管教不是一个刑法呢就是把法发你，那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可能发了完了之后呢更坏了。那么但是管教不是这样，管教呢是应该翻作儿子的教育，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教育。那身上的上教育，当然这个不是知识方面的教育，这个教育啊是用鞭子打出来的，是用棍子打出来的，那个教育是管教而产生出来的。很多时候呢，知头脑知道了你还是改不了的，必须在鞭子底下才会改，必须在棍子底下才会改。所以若是不用杖去打自己孩子的，这个是一个虚假，不爱自己孩子。你那样捧他，那样子宝贝他，你不肯管教他，这是不是爱你的孩子。你要是爱你的孩子的话呢，你会要管教他的。管教他那个真言告诉我，你用棍打他不会死的，是但是呢就把那个愚昧啊从他感受打出去了。所以你要是不要打的话呢，他还不会感觉痛，他感觉这个罪啊从里头出不去的，打了之后才要出去。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啊常常遭遇许多难处，当然有的难处是引到别的方面，但以许多难处是引到神的管教。身管教我们说遭患身体上遭遇难处，环境上遭遇难处，在事业上在许多事情我们一直难处，都是神的手的管教，要把我们身上的愚昧来打出去，要把我们从罪里头而拯救出来。这是神管教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到神的管教，他说我们是儿子的，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神若是不管教我们呢，那我们就不是儿子了，我们是狮子，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儿子，我们是真的儿子的话，神一定管教我们的。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第一呢，管教我们呢是为了我们得到益处，叫我们得到好处的，不是为了那个惩罚这个。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我们得到益处的。那得到什么益处呢？那当然益处很多，那当然这里就是笼统的那个包括在里头。神每一次管教都是真利益，都是为了我们利益益处的。那么所以我们不必啊，我们去怀疑，我们不必在那去猜测。那我们呢相信主每一次管教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那我们求主啊给我们一个乐意的灵，乐意的灵就是说呀，我甘心乐意接受主这样管教，我不发怨言，不埋怨，不问了去为什么，甘心乐意从主手里接受主你这样管教我是对的，对我是有益处的，我愿意接受。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灵啊，接受主的给我们的管教，那主的管教那功效就成就在那时了。第一呢是让我们得到益处，第二呢是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与他圣洁有份，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成为圣洁。那就换句话说呀，叫我们这个人性质啊改变了。我们虽然是那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里头还有好多人肉体的成分，还有好多的罪的瑕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掺杂的人呢，是一个不圣洁的人呢，是和神的成分呢，和神的性质啊不相合的。所以神管教我们呢，乃是叫我们遇到去圣洁有份。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能够像有神的性质，像神的性质里头，这个人性质改变了。那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性质改变。你说能不能把那个罪根呢从里头拔掉呢？ 就爬不出去的。那直到到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罪恶才会脱离的。若是还没有死，那个罪根呢一直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连接着，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罪根是没有拔掉，但是主把我们的性情变了，我们这个人改变了，这罪就不能再辖制我们了。那这是呢，在我们的主的救法。这是第一，能让我们的性质改变，使我们能够像主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第三个好处呢，那么就是叫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来。那结出平安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了，很不容易了，维持那个平安，那个和平啊，不容易维持和平，一下子就吵起来了，一下子这个声音就打起来了，一下子就这个碗呢、筷子丢丢丢，那门呢砰砰的，那门碗呢也丢来丢去的。这个是很多的夫妇两个人有些时候一下子把一桌子东西统统摔碎掉了，那你摔碎了还要去买啊，是不是？但是他就忘记了，还要花钱去买，到那时候气那个地步，就把什么东西都摔碎掉了。那这个就是不和平，家里头很难得一个家里是和平的家，是一个和谐的家庭。所以住在你能对一个人的认识，常常你要住在家里住些日子，住些日子你就知道这个家啊，吃得香吃不香啊。我们这个一个从前有个杨姑姑，就是我们的亲家，他是一个画家嘛，他是一个艺术家。说有时候别人请他到那去开会、开展览会啊，那么就住在人家里头。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头，那个朋友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都是艺术家。但是家里头真是天天吵，天天吵，吵的都烦了，天天吵。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你劝他们也没有用处的，不和平啊。这个就是。他们是这样严重，那我们呢？吵几句，轻一点，但是也是不和平，是不是？你就是声音大一点，光说几句刺激人的话，一定不和平了，是不是？所以你天天吵啊，更不和平。所以难得找到一个和平的家，那为什么没有和平家的？又没有和平的果子，没有平安的果子，都是不平安、不和平的。那么这个和平的果子呢？需要结出来的，他说要结出和平的果子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那么要这个果子要结出来呀，那这个家里就和谐了，就平安了。所以，那么怎样才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叫我们和人之间的那个和谐，叫夫妇两个人之间那个和谐，叫我们和父母孩儿女之间那个和谐，我们怎么能结出这果子来呢？接着管教。没有管教的话呢，那就不能接触这个平安的果子。所以第管教第三个好处呢，就他就接触平安的果子来了，接触一个和平的果子，接着管教，大家慢慢的呀，这个声音都小起来了啊，也都温和了，也都彼此能够相让了，也能够彼此肯站在下风，也肯呢吃亏，那么也肯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么这个人就变了，这个就合并的果子从我们身上啊结出来了。那么这果子很宝贵的，若是我们家里有和平的果子的话呀，那人住在我们家里都很舒服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在家里得到安息了。若不然的话呀，那你宁肯在坐在房子屋角上啊，也不愿意跟着那个吵的妇人在跟他同住啊，宁肯住在屋角上的，这个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天天吵来吵去的，烦了，是不是？所以啊，那个和平的果子起码对我们家里是很好的，当然你在公司房里头对同事们之间也很好的。那么有人就是跟同事常常吵架，结果换来换去的，那么弄这个很多对他就一个不好的那个评判。 接触和平的果子，那个和平的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义
啊，
就是
什么？
就是义啊，
义和平的果子
就是
义。义是什么意思的意思呢？
注意，对的
啊，义就是对的。义呢、啊、就是这个，实在说这义、啊、这没有义的念，只有没有义
的
念，一个都没有、
嗯、
那除了主耶稣之外、
嗯、
没有义、
嗯、
只有主耶稣是义。那主耶稣为什么是义的呢？主耶稣是义的，那么怎么能显示主耶稣是义的呢？我们那中国的义怎么写呀、
啊？
一个羔羊，下面呢
我，
一个我，那就是那羔羊代表什么？
基督羔羊，
基督代表代表羔羊代表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十字架，说，那你身上就有十字架的记号，
十字架在我身上。
那我们身上都有十字架记号，那就是义啊。那怎么能见义的果子呢？就是有十字架的记号。那我们都肯了，把自己摆在死地。那么，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肯把我理由摆在死地，我肯把我的面子摆在死地，我可以把我的那许许多我争执的东西，我把我自己摆在死地，这就是义。你看，是吧？若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做义人呢？没有义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义人，我们怎么做义人？就你肯接受十字架。如果你不肯接受十字架的话呢，那就一定是活出不义的生活来的。那接受十字架，就将主耶稣从里头活出来了，那就是和平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和平，就在于十字架啊，十字架在你身上，你就和平了。所以总要记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
嗯、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总要站在十字架顶上的、
嗯、
每一次要争着吵的时候呢，那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马上十字架死的、
嗯、
那这时候呢就吵不起来了。
嗯
啊，你就死掉了嘛，还吵什么呢？已经死了还争什么呢？已经死掉了你还什么别人尊敬不尊敬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尊敬你也是的，不尊敬你也是的，也死掉了嘛。一个死的人呢，你再尊敬他，给他鞠躬啊烧香啊，给他多许多有什么益处？他一点也享受不到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自己摆在死地，摆在十字架死地，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秘诀，这就是义的果子。这是第三，还有呢，第四，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给我们看见的，这我讲岔出去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第四的时候了，那不是十一章，十二章第四呢，就是把道路修直了，叫瘸子不被拐教，能够帮助别人啊。你就能够帮助别人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去劝别人了，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很多时候越劝了越麻烦，你不劝还好，你劝了变成火上加油了，那么结果呢，人家里更吵得更厉害的起来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帮助别人的，我们只会破坏别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只有一个人学过功课了，那么他们会把道路修直了，叫瘸子不至于崴脚，叫那些瘸腿的人呢，那些软弱的人呢，不至于啊跌倒，让他们能够这个会得到恢复啊。所以啊，这个管教对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益处。不要以为管教，所以这个我向你说坏的意念不是 像灾祸的意念，我像你心里面所怀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我是把平安给你们，我把益处给你们，我叫你们得了平安，得了益处，我叫你们能够与我圣洁有份，我叫你们能在我手里头成为合用的器皿，能够做一个帮助别人、做一个扶持别人、走路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无论在怎样痛苦怎样艰难当中，总要把那个下垂的手啊举起来，把发的酸腿啊挺起来。那因为神这样的管教，神这么多的难处临到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不是为了来惩罚我们的。所以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我们把下垂的时候举起来，再坦荡，我把那这个发酸腿再挺起来，往前走前面的道路来继续跟随主。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神为什么还要管教大卫呢？因为他实在是爱他了，爱大卫，他不是要惩罚他，他乃是要给他平安，乃是他的得到益处，乃是他一直身体圣洁有分，乃是他居住平安的福子了，乃是他能够做一个帮助别人，做一个治理神的百姓的一个人。这是神在他身上的那管教的目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若是我们遭遇什么难处，若是我们遇见什么不幸、不幸的事情，或者是不合理的事情，或者别人欺压我们，或者别人辱骂我们，或者别人，我们就欢喜快乐。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乃是要来成全我们，要来管教我们，好叫我们得了益处。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不要在发怨言、在埋怨，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我身上，没有临到别人身上呢？那我们常常这样讲，那为什么？不，
十二点零十三分还没有讲了。
下次还在讲台上。
为什么在旁边比较好一点？提醒了，那么这是他头一个难处呢，就是难论的难处。难论这件事情啊，实在说起来啊，按照神的律法来说呢，应该从民中剪除的，换句话说应当处死。这大卫能不能把难论处死刑呢？
安能是他大儿子。
可以，应该的。你是你既然是
哥哥，
在国一个君王嘛，你秉公行义，在老百姓身上你这样做，按照律法做，在你儿子上你也该照着律法做。若是在别人身上你按照律法做，在你儿子身上，那你就不你就算不算数了。那这个不行，这不叫秉公行义。那么在这个。那个第八章里头，撒母耳下第八章，那你说大卫是秉公行义啊，那实在是很好的，那非常公平，大家都是一样，对百姓也是，因为儿子也是这样，但是大卫对百姓是可能是这样，对儿子呢，那就舍不得了，是不是呢？那就是人的感情，人的感情，所以儿子就舍不得了，对百姓可以这样做，秉公行义，按照律法去执行，那儿子就舍不得了。所以呀，大卫就舍不得那儿子，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也可能啊，也想到自己啊，我曾经也是这样做，那这个神也没有把我杀死掉。那我今天的儿子这样子了，我就算了吧。那么也不好交代，说是不要再不要这个罚他了，这也不好交代。结果就发了一顿脾气，发完之后呢，就
算了
啊，怎么办呢？就是
处理
不了了之啊，不就是不了了之。反正我是君王，别人也不敢说什么话。虽然别人不敢说什么话，但是。这就种下后面呢，被杀的一个种子就用在里头。那么这亚沙龙啊，就知道这件，看见这件事情啊，好，他的妹妹啊被人欺负了，他的妹妹被难论呢、啊、侮辱了，那么 亚沙龙这个气得不得了，但是亚沙龙这个人很深沉的，他是很有智慧，他对他的妹妹说，你不要多说，你就住在我家里好了，他是你哥哥，你不要说什么话好了，就让他们。那么这个他妈是他妈就住在亚沙龙的家里面，那么亚沙龙安慰他，但是亚沙龙心里头啊，就恨这个难难，那恨这个恨是个种子在里面的，这个种子在里面的经过发芽长大开花结果，经过两年了，结出果子来了，那果子就什么果子呢？
沙滩，
沙滩。等了两年了，大卫也没有处理，那也没有处理这个男的到底怎么责备他，或者责备他一顿，或者是把他打一顿，或者是怎样，你总要处置他嘛，结果他也不处置。这个男的生病的时候他装着有病啊，大卫还去看他，去看他就知道了，你有病啊，是装着病的，那里没有这，你们问他，我一点都不热的。我就看他生病了，生病了，你好好养吧，就是这样子，太爱死这些孩子了啊！溺，这叫溺爱，是不是？那么他表妹他说，到了让妹妹来给我做两个饼啊，这个到我这儿来做呀，那给让弟弟我吃啊就好。这个对他病有什么关系？这也不是药方，是不是？病气点儿都没问题，他应该是有分辨力量的。那这个是你完全是。这个无理取闹，你干什么？为什么就要你妹妹来做两个？那么就这么多的佣人可以给你做多少人都可以嘛？为什么？他也不是医生嘛，是不是？那一定是你里头有鬼胎的，该知道的就大卫分辨不出来。好了好了，就让他妹妹打发人去，让他妹妹到他那儿就做两个饼，结果呢就出了事情了。所以大卫要在那个时候了。就爱到的地步，就是不能
分辨。
很多时候我们爱自己孩子啊，就爱到的地步不能分辨，也爱要叫人的眼睛瞎了。
对对，
看不见了，不懂得他在装病，你就不知道吗？是不是？或者你找个医生来给他看一看，或者你去摸一摸他。到底什么病？哪里痛了？你问问他看，也没有问，就是好了，你让你休息吧。他做两个病，好，就让他妹妹来做两个病。所以爱呀，会叫人呢糊涂了。其实呢，爱呀是叫人呢眼睛更加明亮的。但是若是一个溺爱呀，会叫人糊涂啊。很多时候你在你孩子这糊涂了，你在那溺爱他，到了时候了，你就吃了后果。是吧？长大了之后你就知道，哎呀，那时候没有管他，现在这种样子没办法了。溺爱，是第二呢，也不祷告。你可以祷告祷告嘛，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这件事情不能解决，那问问主看嘛，也不祷告。他知道一问主啊，主说一定找出律法去这去做，他也不敢祷告了，就算了，也不敢祷告，也就是过去了。好了，那么这个亚撒龙就把这事情的怀恨在心呢。到了过了两年之后，看见大卫什么都不，也不出声了，就不了了之，就这样过去。他实在是心里过不去，他说我要想办法要杀他，结果就这样杀，结果到了机会了。他有人叫剪羊毛啊，那么他就请王啊和大家同一块儿去。大卫在这点我看的可能是主力保守，若是我想大卫若去的话，连大卫的命都没有了。以后你说亚撒龙啊，他这个心里不是有寂寞的，并且他是很。这个人呢是很阴的，很深沉的，什么都敢下手的，就大那是主保守，大卫就没有去，那么结果就他说你不去，那你要是不去的话呢，叫我兄弟去吧，那么叫安安一块去吧，大卫说何必叫他去呢？啊，就是。 非常希望我们都需要的一句大家一块来，大家一起来了。结果说呢，大卫说好不好呢？那那也真的就去吧。结果按照一去，按照呢，这个人糊里糊涂的，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你看你玷污着人家妹妹了，结果你到人那儿去吃饭呢，还在那儿吃喝醉酒啊，吃了很有兴趣，这个在那儿兴高采烈的在那儿吃喝，完全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他玷污了他的。亚撒中的妹妹，他妈这件事情带上一点影响都没有，说这个人根本连悔改都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的心。
他妈也是安能的那个亲兄亲妹妹，
同母
同
母，
有一点点差别，
一点点差别。
那么结果这个是亚撒龙被杀死了，不是亚撒龙，亚撒龙就把这个
安能
杀死了。杀死之后，这个亚撒龙就跑掉了，跑到亚述王的基础王那里去了，
对，
到国外去了，
到
外
地
嘛，
到他母亲的老家去了。
嗯，
那他要不跑呢？
他不怕呀，
他怕大卫杀他，
不怕呀，不跑啊，他怕这法律制裁他呀，
因为他杀人了嘛。
他也不晓得这个法律会，
说不定大卫不杀他，但是还不知道，
可能啊，就是就跑掉了，
不敢再给
他做错了。
这个国法啊，这个一定到国外的嘛，那你就没办法抓他了，没法处置他了，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啊，过了几年了，大卫的心呢得到安慰。为什么大卫会得到安慰呢？不是圣灵在安慰他的，好了，那圣灵在安慰，乃是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啊，不再头痛了。他一直想到这个，但能怎么办呢？他一直虽然这件事情他是不了了之了，但心里有数了。那这件事情是要从民族剪除的，那这件事要应该把他杀掉的。按照国家律法来说呢，应该把他杀掉。这是按照法律来说，按照心来说呢，也舍不得去杀那暗男，所以这是一直耿耿在心里头。等到暗男一死掉之后呢，那好了，心里得到安慰了，反正这件事情了了，就不要再担心这件事情，不要再管这件事担心了。但是呢，另外一件事又来了，
亚撒龙，
像亚撒龙，亚撒龙啊跑掉了，他就天天像亚撒龙啊，哎呀，这就是这个大卫的感情啊，没有受过对付啊，所以就活在感情对的孩子啊，那么多的孩子也不必那么像亚撒龙嘛，结果他是那么像亚撒龙啊，盼望亚撒龙，天天为了亚撒龙，这当然忧伤。为了他忧，他犯了这样的罪孽，还为了他忧伤，是他就是没有受过对付，感情上的，这是大卫的软弱弱点呢。那么，所以神借着各种的环境来对付他，使他把他从这个软弱里头能拯救出来。那么，这是到了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光景就是这样。那么大卫神管教他，一面管教他，要把他从那个，特别是把他从那个感情里头，那个对亲对儿子的那个感情里头啊，都揪出来。在我们身上，主总是主的管教啊，要走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益处。其中有一个益处就是，那个最重的罪，我们那个里头那个罪，那一点那个点呢，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那主就对付那一点，到了时候了，就是把那点显出来了。大卫他那样对儿子那感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还以为说他爱他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是爸爸，我一定爱儿子了。他理所当然的， 但是不知道这就走出他的致命伤啊，这是他里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一个感情。以后家庭里头多少的混乱呢，就是从这点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主张的是呢，那对付我们，那当然多方面来对付，其中有一点那是致命伤，那个是主张这样做的。可能不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感情，也可能是我们的思想，也可能是我们这个人的主张、看法、意见。那么，主他们是让我们说对付那个，把这一点要打碎掉之后，我们这个人就破碎了。尼托生就讲了，
那亚沙龙应该算安能吧？
啊，亚沙龙按照律法来说，你杀人嘛，杀人嘛，应该被杀了，是不是？
他应该杀的了，
应该被杀。
他是说亚沙龙应该是安能的，
是不是应该杀？
他这个。
不应该杀，那你怎么杀？那你的犯法了？
也是犯法的呀，
那不是犯法了，这是你
他没有，有别人，有王，
你这个人犯法了，别人犯法来杀你，那你这个那个别人杀人的也是犯法。假如我这偷人东西了，或者是我犯法了，那么这个是我是有这个犯法。
对他父亲应该是
另外一个人
的。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一处想的？这好像跟现在的这个思想，我总是感到，好像接受不了。你说说看，这个大卫啊，是哪的？一个安能杀了自己的女儿，也是那个吗？也是妹妹吧？
对啊，对。
那么亚沙龙呢，再去杀安能，也是亲，也是兄弟。那么结果呢，这个大卫难处理啊，他。亚沙龙走了以后呢，他又想，我说这个好像是在现在的这个父母当中呢，是会既恨又爱。
所以呢，我们当然站在我们自己这一面呢，站在主这一面。
那是因为独生子女没有这事情，
是不是
太多了？
那年纪也是
不能这么讲。
年纪
再多的儿女还是自己的儿女，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不爱的？他今天犯罪了，
就是
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这倒是。
对对对对，
应该是
在内边。
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
人家再
站在主这一面，
家里十个兄弟姊妹。什么人家多了少呢？那现在一个孩子那个犯发的很多，更多了，
也有
千万的恩爱都冲在那个这个小孩身上，更冲
的人更穷一点。
好了好了，
有合并的公司记住，没有合并，中间小时在那争起来了，还没有合并的公司了，合并的公司是吧？不要把自己摆在死地，不要为了大卫在那争。还是要总是要做敬畏主，站在主这一面。既然主的律法是这样，你对别人是这样，你对你的孩子也应该这样，那你才是算是秉公行义，是不是？若对别人是这样，对你自己的孩子那就是网开一面，那就不公了，不公平了，是不是？那无论如何你要处理这个孩子，这就是大为难处的感情啊，落在感情里头啊，就是网开一面，不管就这不了了之了。其实你可以不要杀他，你可以叫法官来处理嘛，是吧？那法官关他十年。管他20年就不会杀了嘛，是不是的？那么这是法官来决定的嘛。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你既然是神的话是这样说的，还有法官呢，当然来执行这些律法的。所以第一呢，找到神的话；第二呢，找法官家里判断。
是啊。
不要找到自己的感情。
犯杀人。
找到感情啊，那别人就没法了，你就不能治理国家了。别人再犯这样罪啊，你对你孩子似的，你对我怎么睁着眼呢？那就是你就不能治理国家，
对，
就治理国家也不能变成秉公行义，是不是？所以大卫实在是应该站在主这一面。虽然是他也是一个孩子，你可以交给别人来处理，用公平的方法这件事。 好了，我们就放在这
里。谢谢。我存在这样。
不行的话，
对，
就不能投了。